撒母耳记四章一到22节，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阿尔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了，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
非常感谢雅茹姊妹。我们今天看的第四章，主要是描述了以色列人因 因把约柜当做这个战胜敌人的这个护身符而失败的故事。他们在与非利士人战斗中败北了，因为他们虽然拥有约柜，心中却没有真正的信靠神。我们今天按着分成四段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段呢，就是战斗的开始，是一至二节。一至二节呢，主要是说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交战，以色列人在第一轮的战斗中就被击败，失去了约4000人。对于这个，我们的反思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未经祷告和寻求神的旨意就发动了战争。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提醒我们，凡事都要寻求神的指导和智慧，而不是依赖自己的理解和计划。这个正如箴言3章5至6节所说，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面临选择和挑战时，应当首先是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第二段是3到9节。说的是约柜的错误的使用。3到9节主要是说，以色列人决定将神的约柜从示罗带到战场，希望借此获得胜利。非利士人感到恐惧，但仍然决定作战。对我们的反思，以色列人误以为神的约柜是具有魔力，能够保证他们的胜利。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对神本身的敬畏和顺服。这就像我们有时会依赖宗教仪式或外在的象征，而不是追求与神的真实的关系。新约约翰福音4章24节教导我们，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应当注重内在的信仰和对神的真实的敬拜，而不是在形式上的宗教活动。第三段是10到11节，战败与约柜被夺。这段主要是讲的是非利士人再次战胜以色列人，而且杀死了3万步兵，并夺走了神的约柜。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在战斗中阵亡。对我们的反思，这场战败和约柜的被夺，表明以色列人并没有因拥有约柜而得到神的保护。以色列人失败是因为没有真正的信靠和顺服神。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警醒，不能将信仰只仅仅当做一种形式，而应追求内心的真实和纯洁。正如马太福音7章21节所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要以行动来表达我们的信仰，而不是空口说白话。第四段是在12到22节，就以利之死和神荣耀的离去。这段经文主要是讲以利听闻约柜被夺和2个儿子死亡的消息后，跌倒折断筋骨而死。菲利哈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并给他取名以甲伯，意思是荣耀离开以色列。对我们的反思就是以利家族的悲剧和以色列人的遭遇，就提醒我们，神的荣耀离去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时刻的警醒，保持对神的敬畏和忠诚。新约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所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当反映神的荣耀， 避免让神的名在我们的行为得咒诅。那么这段故事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呢？有三点启示。第一点就是信赖与信仰。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是提醒我们，不要把宗教的物品和外在的宗教行为当做护身符。约柜象征神的同在，但以色列人只是依赖约柜，而没有真正的信靠神。同样，新约中耶稣也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就我们需要与基督保持真实和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仅仅是依赖外在的宗教仪式。第二点，真正的敬拜和心灵的态度。新约强调的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在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显示，以色列人把约柜是当做一种迷信的象征，而不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和信仰。同样，我们现在基督徒要避免表面的敬拜，而是应该以诚实和敬畏的心来敬拜神。第三是属灵的征战。新约中保罗提到基督徒的属灵征战，并提醒基督徒要穿戴全副神的军装，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在以弗所书6章11到13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武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武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的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中，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战争，可以象征基督徒与世界、与肉体和撒旦的征战。真正的胜利不是靠外在的力量或物品，而是要靠神的力量和信心。总之，这个撒母耳记第四章的经文给我们是带来深刻的教训。我们不能只靠外在的宗教象征，而是要真心信靠神，不能把信仰当作形式，而要活出实际顺服神与敬畏神。其实，我们基督徒每天都在经历属灵的征战中。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且是与老我、世界和撒旦的争斗。基督徒的称呼和宗教物品不能带来胜利，只有与基督的真实关系才能让我们得胜。如果我们心中和生活中有其他的偶像，我们就会在属灵的征战中失败。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两题。第一题，在撒母耳记第四章中，以色列人将约柜带到战场，希望借此获得神的帮助。新约哥林多后书5章7节所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是否有时候过于依赖外在的宗教象征或形式，而忽略了对神本身的信号？在生活中，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凭着信心行事？第二个问题，以色列人误以为拥有约柜就能得到神的帮助，而忽视了对神本身的敬拜。新约约翰福音4章24节所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如何确保自己的敬拜发自内心，而不是流于形式？在教会和个人生活中，怎样才能保持对神的真正的敬拜？
好，谢谢周弟兄啊。 那今天读这一段，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震撼啊！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被掳走，然后这么多人被杀这个被敌人打败，所以这件事情呢，在诗篇、在耶利米书在以色列后来的先知当中会反复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读下来，我们就知道背后所发生的事情今天他们吃了这么大的败仗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一路上这个积累下来而且神派先知派这个神人一路的警告以后，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根源这个圣经是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他们犯罪，而且不受提醒反复的提醒他们还不听所以这一章里面可以用两个名字来记住这些宝贵的信息。一个是地名就是第一节的这个以便以谢，这个有两处叫以便以谢这是他们安营但是却打败仗的地方。到了第七章大家看这第七章第12节，后来他们打胜了七章12节，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以便以谢是到如今耶和华还帮助我们的意思，但是呢，前面是打败仗只有这个名字徒有其名，没有实质，耶和华并没有帮助他们第二个名字是这个人名这个儿媳妇给儿子起的名字叫以加伯，以加伯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在第21节四章21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所以用这个两个名字来思想这一章的信息，以便以谢，他们什么都有他们人心也很齐敌人也惧怕他们那祭司也来了，约柜也来，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神以加伯已经离开了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以便以谢和以加伯就概括了这一章的信息
首先讲这个腓力斯人，腓力斯人虽然是，外邦人是这个，但是他们，你看在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气馁，而且反而团结起来，要战胜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刚强壮胆，不要遇到困难就躺平了。这个以色列人失败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没有敬畏神，他们就是以为抬着这个约柜出去就能够战胜这个腓力斯人。实际上，他们所不知道的约柜里边放的就是十诫，而他们所做的事情本身就是违反十诫的一些行为，你这个本身是一个罪人，又拿了一个等于是律法再拿出去，那你不是肯定是战胜不了腓力斯人的。第二点呢，实际上以色列人当时是用神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就好像这个拿这个神当做一个提款机，想用的时候就用，把神呢就作为自己的一个佣人一样的，就是为了这个打胜仗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用下的，就以为这个约柜呢，就是有了这个约柜就能够战胜这个腓力斯人。这个是也是对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提醒。第三点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实际上是把这个神放在了一个这个框框里面。把它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满足自己的一个条件，就好像我们现在基督徒经常是拿这个十字架来确保自己的平安，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话，只是说流于形式，就好像经常也有我们经常去参加 教会，但是你光是参加教会，你心中没有神，或者是光听不行道的话，这个也是神也是与我们不同在的，就是好像这个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不在它里边的话，我们不能做什么。还有一点，这个梅团长提醒的也很好，就讲这个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其实是要祷告神，你要从心里边去那个，而不是像拿一个十字架去就能够抵挡或者是保平安。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好莱坞的电影里边，那个吸血鬼出来的时候，那个。有人就拿一个十字架就能够把他这个给驱除了。其实这个是一种误导，就是光是表面的一个形式，就反而把这个十字架和一个宗教的一些物品就当做了一个偶像。所以第四章就是教导我们，就是不要把这些十字架这些宗教的物品当做偶像，而我们需要用。从心里边要真实的信靠神，而且要与耶稣基督保持真实的关系。
好，论到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所发生的事情哈，圣经有两处的经文很清楚地提到，一处是在诗篇的78篇第59节说，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哈。59节说神听见就发怒，神听见什么呢？56节到58节是这样讲的哈，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啊，所以这个要找原因的话，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犯罪啊。拜偶像、建丘坛，然后这个悖逆神啊。那第二处呢，是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12节说：“你们切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着百姓以色列人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你这称为我名下我所依、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哈。所以耶利米书里面更进一步的讲，不光是他们犯罪，而且他们不听警戒。所以这些事，你去看我们读的这个萨母耳记上这几章的经文都发生了，对不对？神派这个先知，神派神人，神借着萨母耳在从早到晚提醒他们，但他们不听从啊，都以为说这些事情啊，这个发生在别人身上，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一直在那里积累积累啊，这个以利是一个象征哈，这个民族的象征。前面读说眼目昏花，今天是眼目发直啊，看不清了，看不见了，光越来越暗了啊。然后这个身体沉重啊，这个身上积累了很多的这个该对付的事情，该清理的事情没有去清理，好像被自己的重担给压死一样哈。哇，这些都是哈，这个一种很清楚的一些的形象啊，立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的警戒啊。所以神的话已经解释了这一段啊。一个是他们犯罪，第二个是不听警戒啊，积累把这些问题积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听进去的话啊。有些事情我们明明知道啊，该去做的就要去做啊，不要拖延，不要等候啊。有些事情我们知道不该去做的，就快快的去远离。神天天这些话啊，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要听进去啊，要照着去行。
我们是听神的，还是神听人的？我们围绕了约柜这件事展开了很多讨论。以色列人呢，从前 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那个约书亚带着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就是约柜都是走在前面，然后打了很多胜仗，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打了败仗，就想起了约柜。但是此时非彼时哈，约柜真正掌权的是神，不是那个徒有虚表，就是说把约柜放在前面就可以打胜仗的。所以他们违背神已经陷在最终很久了，已久了，然后却不自知，直到死亡临近才知道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其实神他们这样绑架神，神当然不听他们的，神当然不与他们同在。这也是告诉我们要有属灵的这样的敏感。当我们在罪的时候，陷入罪中的时候，要可以及时的自拔，然后也借着各种各样的提醒，我们可以悔改。再有一个是，就是这样，总是把占据在就是这样的道德制高点上，把约柜抬出来，引申到现在的这个教会的服饰哈，有的人说的非常棒，然后服饰的时候。用着人说的很好，但是还是用的人的方式去服侍，所以这样也是非常危险的。然后还有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常常引用神的话语去批评人，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啊。
我们读的这本书是《撒母耳记》哈，但是从第四章啊，甚至第五章、第六章都一点都没有提到撒母耳哈，而是提到约柜。约柜出现30多次哈，在讲约柜的故事。那为什么这边要讲约柜的故事？约柜我们说提到是一个神与他们的同在哈。那这些以色列人把约柜拿出来。好，就好像他们以为神就与他们同在了，好，他们就能打胜仗了。当约柜抬到这个营中的时候啊，他们就大声欢呼，甚至地都震动。好，但是其实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只是他们不知道。当他们第一次打了败仗之后，他们应该如何做？当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哈，撒母耳再次带领以色列人来制服非利士人的时候，通过那个对比，我们就知道他们应该如何做好。撒母耳是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让他们除掉那些个假神，哈，然后带领百姓禁食祷告，哈，然后献祭，然后呼求耶和华，到最后耶和华就应允他，哈，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做事的方式哈，他们应该来寻求神的心意，应该要悔改认罪哈，而不是凭几个长老凭自己的意思，然后想到把约柜抬出来就能打胜仗，好，不是这样啊，就像我们这里也提到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迷信哈，以为把约柜拿出来就可以有神的同在哈，我们平时生活中可能也会有这些个迷信。比如说，把圣经放在枕头边，好帮助睡眠；圣经放在车上，保我出行平安。好，或者坐飞机也要带上一本圣经。好，这些都是属灵上面的迷信。好，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迷信，而是要真真实实的知道，遵行神的旨意。好，读神的话，通过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以便能够真的不是。活在自以为神同在的这个世界里面，那其实这一章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一个败仗两种结局一个消息带来两种后果哈那他们打了败仗之后，约柜被掳，然后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然后当以利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导致以利的这个死亡，好，还有就是关于以利而父的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组也讨论到哈，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震惊哈，就是 是因为约柜被掳，这是发生在以色列中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哈，这是第一次发生哈，所以这个以利，他一听到这个，他的死不是因为听到战败了，不是因为听到两个儿子死掉了，而是因为听到约柜被掳啊，听到约柜被掳之后，以利才死掉的，所以这个约柜啊，在以色列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谢谢小平啊。那个我们晓得，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攻耶利哥的时候，约柜是在前面。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是约书亚。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啊，神跟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神与 leader 同在，到这个时候，以利是 leader，请问神有没有与他同在？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啊！在第二章，我们读了25节那边，他说：“人若得罪人，有事事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以利得罪耶和华了，神都不为他祈求了，怎么会跟他同在？就差别很大。同样是把约柜摆在前面，但这一次他们吃了大败仗。刚刚小平跟其他人都非常非常好啊，神的同在是一个 key point。如果我们犯罪不悔改、不敬畏神、不听警惕的话，这个恶果就是很厉害、很严重了。当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人的时候，很奇妙的是。神跟约书亚讲的话，现在用在非利士人身上，说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啊，就是神跟那个约书亚讲的话类似啊。非利士人知道他们的神很厉害啊，所以他们一旦刚强壮胆，不会吃败仗。那以色列人呢，不听劝告，不悔改，不听被提醒的话，吃大败仗，因为神已经。离开他们了。后来约柜被掳的话，他们就知道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以利一听到约柜被掳，往后一倒，命就没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很警醒。不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跟神同在，跟他同行，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那边来的平安跟喜乐。
啊，圣经当中也有一段很著名的描写啊，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就是描写在圣殿被毁之前，神的荣耀哈、啊，怎么从那个基路伯上面啊升起，然后慢慢的哈、啊、离开圣殿，离开圣城，然后最后好像有点恋恋不舍的离开哈、啊，那一段是蛮著名的哈、啊，这个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去描写哈、啊。但这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发觉哈，原来以西结书里面所描写的早已经在历史上发生过，啊，就是在这个会幕哈，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哈，以加伯，就是说荣耀啊离开了以色列人啊，所以两次哈，这个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犯罪哈，不以神为神，而且不听劝告啊，一次再次的这个。啊，硬着心去违背啊，所以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啊，真的是成为我们今天的人的见解啊，要听，而且要听从啊。好，我们今天认识一位新朋友啊，Gilbert 弟兄啊，我们请他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呢，让我能在这里，在这个灵修祷告会上能够认识大家。刚刚想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学的一个课文里的一句话，叫“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句话00后可能不知道吧。我是周庆弟兄介绍，来这里的。然后呢，我的中文名字是叫胡旭东，我住在 Ashburn, Virginia。就是通过这个灵修吧，这个还有这个平常的读经呢， 我就感觉到，我们信神不只是嘴说的，而且要行出来，而且要持续，要一直跑到终点，终点就是得到神的奖赏。主动的，圣经上说我们要领受圣灵，但是呢，不是说我们就是天天不是说我天天躺在那里睡大觉，圣灵就会来了。我们要主动去接近圣灵，要抓住圣灵。感谢神。
好，谢谢胡弟兄啊，讲出两点非常重要啊，一个是要主动啊，真是跟神建立关系哈，我们是一个主动的啊，不能消极等候哈，我们有时间啊，要做出一些的这个努力啊，这个是神所看重的哈。第二个要持续，对的呀，每天哈像吃饭一样哈，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哈，每天持续哈，坚持去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啊，这样是生命一定会成长的哈。好，谢谢胡弟兄的分享哈，很高兴哈，欢迎你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追求神的话哈。好，我们今天最后一次来背诵这个经文哈，非常宝贵的《撒母耳记
撒
上》
母
二
记上
章
二
一
章一
节，
节，
哈拿
哈拿祷告说：“我的心
耶和
耶
华
华
快
快
乐，
乐，
我的脚
我
因
的脚
耶和华
因耶和
高
华
举，
高
让
举，
仇敌张
我的
开，
口
我的
跳
脚
如
因
铁，
耶和
我
华的
因
救
耶
恩
和华的
欢
救
欢
恩
欢
欢
喜。
喜我，
撒母耳上
二章
撒
一
母记二
节。
章一节。
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再一次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每天来到你面前在追求的你的时候。你叫我祝福我们，主啊，求你的基督祝福的平台，让更多人来追求你的话的时候，就求你的今天就通过圣灵，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就能够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阿
门。
门。